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庚申年到癸亥年共四年。高祖武皇帝永初元年庚申，公元420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北魏国主回宫，西秦王乞伏赤盘立他的儿子乞伏穆默为太子，仍然兼任辅军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宏。宋王刘裕想要接受禅让，却又难以开口，于是召集朝中大臣宴饮，从容地说，桓玄篡位，地位已经转移，我首先倡导大义，复兴皇室，南征北伐，平定天下，功业显赫，于是承蒙赐予九锡。如今我年事已高，地位尊崇到如此地步，事务忌讳太满，不能长久安稳，现在我想奉还爵位，回京师养老。群臣只是盛赞他的功德，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。天色已晚，宴会散场，中书令傅亮走出宫外，才领悟刘裕的意思，但宫门已经关闭，傅亮叩门请求接见，刘裕立即开门接见他。傅亮进去只说，臣应该暂时回都城。刘裕明白他的意思，不再说别的话，直接说需要多少人护送。傅亮说几十个人就够了，随即告辞。傅亮出来已是夜间，看到彗星划过天空，拍着大腿叹息说，我平常不信天文，今天姑且应验了。傅亮到达建康，夏季四月，恭帝征召刘裕入京辅政，刘裕留下儿子刘义康担任都督御雍，并四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守寿阳。刘义康年纪尚幼，用相国参军南阳人刘湛担任长史，处理王府和州中事务。刘湛从年轻时就有治理天下的抱负，常常自比管仲、诸葛亮，博览群书，不写文章，不喜欢轻谈议论，刘裕很器重他。五月已有日，北魏更改宣武帝的谥号为道武帝。北魏淮南公司马国凡、池阳子司马道次密谋叛逃，司马文思告发了他们。庚戌日，北魏国主杀死司马国凡、司马道次，赐给司马文思御林公的爵位。司马国凡等人牵连出平城的豪杰，被灭族的有几十人，张安侯封邑的儿子封玄之应当连坐。北魏国主因为封玄之是燕朝旧族，想赦免他一个儿子。封玄之说，我的侄子封魔奴从小失去父亲，请求保全他的性命，于是杀了封玄之的四个儿子而赦免了封魔奴。六月壬戌日，刘裕到达建康，傅亮暗示晋恭帝禅让地位给宋，准备好诏书草稿呈给皇帝让他抄写。皇帝欣然拿起笔，对左右说，桓玄的时候晋朝已经失去天下，重新被刘公延续将近20年，今天的事本来我就甘心情愿，于是用红纸写成诏书。甲子日，晋恭帝退位到琅琊王府，百官拜别，秘书监徐广悲伤痛哭。丁卯日，刘裕在南郊筑坛登基称帝。典礼结束后，从石头城备好皇帝车驾进入建康宫。徐广又悲伤流泪，侍中谢惠对他说，徐公是不是有点过分。徐广说，您是宋朝的辅佐大臣，我是进士的遗老，悲伤欢喜的事情当然不能相同。徐广是徐淼的弟弟。刘裕登临太极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那些触犯乡论轻易的人全部洗除，与他们重新开始。裴子也评论说，从前虞舜接受帝位时将四兄流放，周武王攻克殷商后把顽固的殷民迁到洛阳，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，而把乡论轻易全部清除做得太过分了。将晋恭帝降为零陵王，优待尊崇的礼仪都仿效晋朝初年对待禅让帝王的旧例，在原来的秣陵县建造宫殿，派冠军将军刘遵考率兵防卫，将楚皇后降为王妃。庚午日，任命司空刘道廉为太尉，封长沙王，追封司徒刘道归为临川王，用刘道廉的儿子刘义庆继承他的爵位。其余功臣徐献之等人各自增加职位和晋封爵位有差别，追封刘牧之为南康郡公，王镇恶为龙阳县侯。刘裕常常叹息想念刘牧之，说如果牧之不死，应该能帮助我治理天下，真是此人世事，国家危困啊。又说牧之死后，人们就轻视我了。立皇子贵阳公刘义真为庐陵王， 彭城公刘义隆为宜都王，刘义康为彭城王。己卯日，改太史历为永初历。北魏国主前往义都山，然后到冯鲁池，听说刘裕接受禅让，用一马召来崔浩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往年的话应验了，我到现在才相信天道。”秋季七月丁酉日，北魏国主前往五原。甲辰日，刘裕下诏任命梁公李欣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，征西将军、酒泉公；任命西秦王乞伏赤盘为安西大将军。胶州刺史杜会度进攻临邑，大败临邑军队，杀死过半。临邑请求投降，前后被他们掠夺的人全部送还。杜会度在胶州处理政事精细周密，如同治理家庭，官吏百姓敬畏爱戴他，城门夜间敞开，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。丁未日，北魏国主前往云中。河西王沮渠蒙逊想要讨伐西凉，先率兵进攻西秦的号尾，到达后秘密率军返回驻扎在川岩。西凉公李欣想要乘虚袭击张掖，宋昼张体顺恳切劝阻，李欣不听。太后隐士对李欣说：“你新建立的国家地域狭小，人口稀少，自守尚且担心不足，哪里有空闲去讨伐别人？先王临终时恳切告诫你，要十分谨慎用兵，保境安民，以等待天时。”这些话还在耳边，你为什么抛弃他？沮渠蒙逊善于用兵，不是你能敌对的，多年以来一直有吞并你的志向。你的国家虽小，足以施行善政，修养德行，安抚百姓，安静地等待他。他如果昏庸暴虐，百姓自然会归附你。如果他贤明，你就应该侍奉他，怎么能轻举妄动，侥幸觊觎非分之想？依我看，不仅会丧失军队，恐怕还会亡国。李欣也不听。宋昼叹息说：“如今大势已去啊。”李欣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向东进发。沮渠蒙逊听到这个消息说：“李欣已经落入我的圈套，然而听说我撤回军队，他必定不敢前进。”于是他在西部边境发布告示，说已经攻克了号尾，将要进攻黄谷。李欣听到后很高兴，率军进入都督建，蒙逊带领军队攻击他，在淮城交战，李欣大败。有人劝李欣退守酒泉，李欣说：“我违背老母亲的话已致失败，不杀掉这个胡人，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母亲？”于是整顿军队在了泉交战，被蒙逊杀死。李欣的弟弟酒泉太守李帆、新城太守李玉、林雨林右监李密、左将军李跳、右将军李亮向西逃往敦煌。蒙逊进入酒泉，禁止抢掠，百姓安居，任命宋昼为吏部郎中，委托他掌管官员选拔。凉州原有的臣子中有才能声望的，都以礼相待，任命他的儿子沮渠木坚为酒泉太守。敦煌太守李寻是李帆的弟弟，与李帆等人放弃敦煌逃往北山。蒙逊任命索嗣的儿子索元旭代理敦煌太守。蒙逊返回姑臧，见到梁太后尹氏，并未劳他。尹氏说：“李氏被胡人消灭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有人对尹氏说：“现在你们母子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，怎么能如此傲慢？而且国家灭亡，儿子被杀，竟然没有忧伤的神色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尹氏说：“存亡生死都是天命，何必像凡人一样做儿女般的悲伤呢？我这个老妇人，国王家破，怎么还能吝惜余生做别人的臣子呢？只希望快点死就是幸运了。”蒙逊赞许他，并赦免了他，娶了他的女儿做儿媳。八月辛未日，追谥妃臧氏为晋皇后。癸酉日，立王太子刘义福为皇太子。闰月壬午日，下诏晋朝各位皇帝的陵墓都安排守卫。九月，秦镇武将军王基等人袭击河西王蒙逊的胡元树，俘虏2000多人返回。李寻在敦煌有人证。索元旭粗鲁凶险，喜好杀人，大失人心。郡人宋城、张宏暗中招纳李寻。冬季，李寻率领几十名骑兵进入敦煌，索元旭向东逃往梁兴。宋城等人推举李寻为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，改年号为永建。河西王蒙逊派世子沮渠正德进攻敦煌，李寻关闭城门不交战。十二月丁亥日，可乘枪酋长狄温子率领3000多家投降魏国。同年， 魏国姚夫人去世，追谥为昭哀皇后。高祖武皇帝永初二年，辛酉年，公元421年。春季正月辛酉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裴子也评论说，祭祀天地是每年应行之事。赦免那些有罪的人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任命扬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为司徒，尚书仆射徐献之为尚书令，扬州刺史、中书令傅亮为尚书仆射。辛未日，魏国主前往公阳，河西王蒙逊率领20000部众在敦煌进攻李寻。秦王乞伏赤盘派征北将军穆义干、辅国将军袁基进攻上邽，遇到连绵大雨而返回。三月甲子日，魏国阳平王拓跋熙去世。魏国主征发代地6000人修建苑囿，东边包括白登山，周长30多里。河西王蒙逊筑堤堵水来淹灌敦煌。李寻请求投降，蒙逊不答应。李寻的部将宋城等人献城投降，李寻自杀。蒙逊屠戮城中百姓，抓获李寻的侄子李宝，囚禁在孤臧。于是西域各国都向蒙逊称臣朝贡。夏季4月己卯朔日，下诏各地不合礼制的祠庙从蒋子文以下全部废除，那些前代贤士以及因功勋德行建立的祠庙不在此列。吐谷浑王慕容阿柴派使者向后秦投降，秦王乞伏赤盘任命阿柴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安州牧、白兰王。六月已有日，魏国主向北巡视到达盘阳山。秋季七月，向西巡视到达黄河边。河西王蒙逊派右卫将军沮渠善善、间接将军沮渠苟生率领7000部众攻打后秦。秦王乞伏赤盘派征北将军穆义干等人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抵抗，在武涧击败沮渠善善等人，俘虏沮渠苟生，斩首2000人返回。当初皇帝把一坛毒酒交给前琅琊郎中令张伟，让他毒杀零陵王。张伟叹息说，毒死君主来求活，不如死。于是在路上自己喝下毒酒而死。张伟是张绍的哥哥，太常楚秀之、侍中楚旦之都是零陵王妃的哥哥。零陵王每次生下男孩，皇帝就命楚秀之兄弟找机会杀掉。王自从退位后，深深担心祸害降临，与楚妃共同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在床前自己煮饭，饮食所需都出自楚妃，所以刘宋的人找不到机会下手。九月，皇帝命楚旦之与哥哥右卫将军楚叔度去看望楚妃，楚妃出来到别的房间相见，士兵翻墙而入，把毒药送给王。王不肯喝，说佛教说自杀的人不能再次得到人身，士兵用被子将他闷死。皇帝率领百官在朝堂上致哀3天。庚戌日，魏国主回宫。冬季10月己亥日，下诏任命河西王蒙逊为镇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己亥日，魏国主前往代的。11月辛亥日，将进宫地安葬在冲平陵，皇帝率领百官送葬。12月丙申日，魏国主向西巡视到达云中。秦王乞伏赤盘派征西将军孔子等人率领20000骑兵在罗种攻击契汗突真。河西王蒙逊任命的晋昌太守唐契占据郡城反叛，蒙逊派世子蒙正德讨伐他。唐契是唐尧的儿子。皇上当年做宋公的时候，谢瞻任宋台的中书侍郎，他的弟弟谢晖任右卫将军。当时谢晖的权势和待遇已经很重，他从彭城回京都接家属，宾客车马聚集，门巷拥堵。谢瞻在家看到这种情形，十分惊骇，对谢晖说，你的名位还不高，但人们屈服你却到了这种程度。我们家一向以恬淡退让为处世之道，不愿干预时事，交游的不过是亲友，而你如今全是轻动朝野，这难道是家族的福气吗？于是用篱笆隔开家门庭院，说我不忍心看到这种景象。然后回到彭城，对宋公说，我本是一介寒士，父亲祖父的官位不过2000担，弟弟刚刚30岁，志向才能平庸，却在朝廷中荣居高位，职位显耀，福过灾生，应验不会太远。我特地请求降职贬斥，以保全衰微的家族。前后多次陈述，谢晖有时把朝廷机密告诉谢瞻，谢瞻就故意向亲戚朋友叙说，当作玩笑，以此来杜绝谢晖的泄密。等到皇上即位，谢晖因辅佐之功，职位更加重要， 谢瞻越发忧虑恐惧。这一年，谢瞻任豫章太守，患病不肯治疗。临终前，他给谢慧写信说，我得以保全身体，安然离世，还有什么遗憾？弟弟，你要自己勉励，为国家，为家族。高祖武皇帝永初三年，壬戌，公元422年春季正月甲辰朔日，北魏国主从云中向西巡视，到达乌斗城。癸丑日，任命徐献之为司空、录尚书事，仍兼任原刺史职务。江州刺史王弘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中领军谢慧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，入宫值班管理殿省事务，总领宫中警卫。徐献之出身平民，没有学术修养，仅凭志向气度和胸襟才略，一旦身居朝廷高位，朝野上下都推崇佩服，认为他有宰相的声望。他深沉缜密，沉默寡言，不因忧喜显露神色。他擅长下棋，但观棋时常常像不懂的样子，当时人因此更加推崇他。傅亮、蔡括常说，徐公通晓万机，能调和一同。他曾与傅亮、谢慧宴饮聚会，傅亮、谢慧才华博学善辩，徐献之风度端庄整肃，到适当时候才发言。郑先之感叹说，看徐傅的言论，不再把学问当作长处了。后秦征西将军孔子等人大败契汉突真，俘获男女二万人，牛羊五十余万头。突真率数千骑兵向西逃走，他的部属束西率五千户投降后秦。二月丁丑日，下诏分豫州淮河以东地区设置南豫州，治所在溧阳，任命彭城王刘义康为刺史。又分荆州十个郡设置襄州，治所在临湘，任命左卫将军张绍为刺史。丙戌日，北魏国主回宫。三月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太尉长沙王刘道廉、司空徐献之、尚书仆射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慧、护军将军谭道济一同入宫侍奉医药。群臣请求祈祷神灵，皇帝不批准，只派侍中谢方明将病情禀告宗庙而已。皇帝生性不信怪诞异事，危见时多有祥瑞征兆，显贵后史官审慎地告知他所听到的，皇帝拒绝不予答复。谭道济出京任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镇守广陵，总领淮南各路军队。皇太子常亲近众多小人，谢慧对皇帝说，陛下年事已高，应考虑万事基业，神器至关重要，不能让才能不足的人承担。皇帝说，庐陵王怎么样？谢慧说，请允许我观察他。于是前去拜访庐陵王刘义珍，刘义珍很想与他交谈，谢慧不太应答。回来后说，德性轻于才能，不是当君主的人。丁未日，调刘义珍出京任都督南豫、豫、雍、秦，并六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此后，大州照例加授都督，多得达到五十州，不能再详细记载了。皇帝病愈，即位日，大赦天下。后秦、雍州流民向南进入凉州。庚申日，派使者送去一万匹绢，并水运荆州、雍州的粮食来赈济他们。刁魁被诛杀时，他的儿子刁弥逃亡。辛酉日，刁弥率数十人进入京口城，太尉刘府司马陆仲元攻击并斩杀了他。乙丑日，北魏河南王元耀去世。夏季四月甲戌日，北魏立皇子元韬为太平王，受相国，加授大将军。元丕为乐平王，元弼为安定王，元范为乐安王，元建为永昌王，元崇为建宁王，元俊为新兴王。乙亥日，夏诏封仇持公杨胜为武都王。后秦王乞伏赤盘任命折冲将军乞伏侍臣为西湖校尉，在支罗修筑列浑城来镇守。五月，皇帝病重，召见太子告诫他说，谭道济虽有才干谋略，但没有远大志向，不像他哥哥谭韶有难以驾驭的气魄。徐献之、傅亮不会有别的图谋。谢慧多次随从征伐，颇识机变，如果有不同，必定是此人。又亲手写下诏书说，后世若有幼主，朝政事务宜盖委托宰相，母后不必临朝听政。司空徐献之、中书令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慧、镇北将军谭道济一同接受遗命。癸亥日，皇帝在西殿去世。皇帝清简寡欲，严肃整饬有法度，衣服居处比平民还节俭，游玩宴饮很少， 嫔妃侍妾极少，曾得到后秦高祖的侄女非常宠爱，因此荒废政事。谢慧稍加劝谏，当即就遣送出去，财物都放在外府，宫内没有私人储藏。岭南曾进献入统细部，一端八丈，皇帝厌恶他精致华丽，耗费人力，立即交付有关部门弹劾太守，将布退回，并下令岭南禁止制作这种布。公主出嫁，陪送布超过20万，没有锦绣之物。宫内宫外遵守禁令，没有人敢奢侈浪费。太子即皇帝位，时年17岁，大赦天下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立妃司马氏为皇后。皇后是晋恭帝的女儿海颜公主。北魏国主服用寒食散，连年药性发作，灾疫屡次出现，颇为忧虑。太宦官秘密询问白马宫崔浩说，近来日食出现在赵、代一带。我患病多年不愈，恐怕一旦去世，诸子都年幼，该怎么办？请为我考虑身后之计。崔浩说，陛下正值盛年，将很快痊愈。如果迫不得已，请允许我说出浅见。自从圣朝兴起，不重视储君，因此永兴初年，社稷几乎危险。如今应当及早建立东宫，选拔贤能公卿作为师父，左右亲信作为宾客朋友，在内总揽万机，在外安抚军政，这样陛下就可以悠闲无为，颐养心神，延年益寿。万岁之后，国家有现成的君主，百姓有所皈依，奸邪之徒熄灭非分之想，祸患无从产生。皇子元涛将近12岁，聪慧明锐，温和立嫡长子是礼法的大原则，如果一定要等成人后再选择，颠倒天伦，就会招致祸乱。北魏国主又问南平公长孙嵩，回答说，立长子则顺礼，立贤者则人心服。元涛既是长子又贤明，是上天的旨意。国主听从了，立太平王元涛为皇太子，让他居正殿临朝听政，做国家的副主。任命长孙嵩及山阳公西京、北新公安同为左辅，做东厢，面朝西。崔浩与太尉穆观、散骑常侍代人丘堆为右弼，做西厢，面朝东。百官总集以听命。国主退居西宫，时常暗中观察，听太子决断，大为高兴，对会议的大臣说，长孙嵩是德高望重的老臣，立事四朝，功在国家。西京善变，机敏有智谋，明文远近，安同通晓世俗人情，明恋于世。穆观通达政事要务，了解我的旨趣。崔浩博闻强志，精于观察天象人事。丘堆虽无大用，但在公事上专心谨慎。用这六人辅佐太子，我与你们巡视四方，征伐叛逆，安抚顺服，足以得志于天下了。长孙嵩实际姓巴巴，西京姓达西，穆观姓丘穆林，丘堆姓丘敦。当时北魏群臣出自代北的，姓氏多重复，到高祖迁都洛阳才都加以改变。就是忧虑其繁杂难知，所以都依后来的姓氏以求简易，现在也依此。北魏国主又因点东西部刘杰，门下奏事代人古弼、直郎徒何鲁鲁元忠诚谨慎公情，让他们服侍东宫，分管机要，宣达接纳辞令。太子聪明有气度，群臣有时奏报疑难，国主说，这不是我所知道的，应当由你们的国主来决定。六月壬申日，任命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，任命领军将军谢慧兼中书令，侍中谢方明为丹阳尹。谢方明善于治理郡县，所到之处有能名，接替前任，不改变其政令，若必须改的，就逐渐改变，使没有痕迹可寻。戊子日，长沙景王刘道廉去世，北魏建议将军刁雍侵犯青州，周兵击败了他，刁雍收集散兵逃跑，据守大香山。秋季七月己酉日，葬武皇帝于初宁陵，庙号高祖。河西王沮渠蒙逊派前将军沮渠成都率部众10000人在岭南炫耀兵力，于是驻扎在武涧。九月，后秦王乞伏赤盘派征北将军出连前等率骑兵6000人攻击塔。当初北魏国主听说刘裕攻克长安，大为恐惧，派使者请求和好，从此每年交往，聘问不断。到刘裕去世，殿中将军沈范等奉命出使北魏，返回时到达黄河，北魏国主派人追上抓住他们，商议发兵攻取洛阳、虎牢、华台。 崔浩劝谏说，陛下不因刘裕突然兴起接纳他的使节贡物，刘裕也恭敬地侍奉陛下。如今他去世，我们成丧征伐，即使得到土地，也不足以成为美事。况且国家今日也不能一举夺取江南，而只落得伐丧的名声。私下以为陛下不该如此。我认为应当派人调剂，存续孤弱，慰问凶灾，使仁义之声传布天下。那么江南不攻自服了。何况刘裕刚死，党羽尚未离散，大军兵临其境，他们必定率众抵抗，功业难以必成。不如缓一缓，等其强臣争权，变乱必然发生，然后命将出师，可以兵不疲劳，坐收淮北之地。北魏国主说，刘裕承姚兴之死而灭亡后秦，如今我承刘裕之丧征伐，有什么不可？崔浩说，不然，姚兴死后，诸子互相争斗，所以刘裕诚信征伐，如今江南没有信息，不可相比。北魏国主不听，授司空西京符节、嘉靖兵大将军，行扬州刺史，让他督率宋兵将军、胶州刺史周济、吴兵将军、广州刺史公孙表一同入侵。以四日，北魏国主前往耒南宫，随后前往广宁。辛亥日，北魏人修筑平城外城，周围32里。北魏国主前往乔山，随后东行前往幽州。冬季十月甲戌日回宫，北魏军队将要出发，公卿在监国太子面前集会商议，讨论先攻城还是先掠地。西京想先攻城，崔浩说，南方人擅长守城，从前服侍攻襄阳，今年不拔，如今以大兵做攻小城，如果不能及时攻克，损伤军威，敌人得以从容严阵以待，我军懈怠，敌军精锐，这是危险之道。不如分兵掠地，以淮河为限，设置郡守县令，征收租谷，那么洛阳、华台、虎牢更在军北，对南方断绝救援希望，必定沿黄河向东逃走，否则就成为围中之物，还担心得不到吗？公孙表坚持请求攻城，北魏国主听从了。于是西京等率步骑20000渡过黄河，在华台以东扎营。当时司州刺史毛德祖戍守虎牢，东郡太守王景度向毛德祖告急，毛德祖派司马翟广等率步骑3000救援。在此之前，司马楚之惧重在陈留境内，听说北魏军队渡过黄河，派使者迎将。北魏任命司马楚之为征南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让他侵扰北部边境。毛德祖派常设令王法正率500人戍守少陵，将军刘连率200骑兵戍守雍丘以防备。司马楚之率兵袭击刘连，未能攻克。适逢台城运送军用物资，刘连出城迎接，酸枣百姓王玉飞驰报告北魏。丁酉日，北魏尚书华稽率兵袭击沧源，守兵官吏全部越城逃走，陈留太守冯异仁沿棱到西京处投降。北魏任命王玉为陈留太守，派兵守卫沧源。西京等进攻华台，未能攻克，请求增兵。北魏国主发怒，严厉责备他。壬辰日，亲自率各国军队50000余人南出天关，翻越横岭，为西京等声援。后秦出连前与河西沮渠、成都交战，擒获了他。11月，北魏太子袁涛率兵出塞驻扎，派安定王元弥与安同留守。庚戌日，西京等猛攻华台，攻克。王景度逃走。王景度的司马杨赞被北魏俘获，不祥而死。北魏国主任命成皋侯苟为兖州刺史，镇守华台。西京等禁军在土楼攻击翟广等，击败了他，乘胜进逼虎牢。毛德祖与之交战，多次击败魏军。北魏国主另派黑硕将军余力低率3000人驻扎河阳，谋划攻取金庸。毛德祖派镇威将军窦黄等沿河抵抗。12月丙戌日，北魏国主到达冀州，派楚兵将军、徐州刺史叔孙建率兵从平原渡过黄河，巡行青州、兖州。豫州刺史刘粹派至中高道景率步骑500骑守项城，徐州刺史王仲德率兵驻扎葫芦。余力低渡过黄河，与西京合力攻击窦黄等，击败了他。北魏国主派中领军代人俄清、七司侯柔然、驴大肥率兵7000人会合周济、叔孙建南渡黄河，驻军于敲敖。癸未日，兖州刺史徐衍 放弃寅卯向南逃走，于是泰山、高平、荆襄等郡都落入北魏。叔孙建等向东进入青州，司马爱之、司马季之先前聚众于济东，都投降北魏。戊子日，北魏兵逼近虎牢，青州刺史东莞人竺魁镇守东阳城，派使者告急。己丑日，下诏命南兖州刺史谭道济坚征讨诸军事，与王仲德一同救援。庐陵王刘义珍派龙骧将军沈树黎率3000人归刘粹指挥，酌情复原。后秦王乞伏赤盘征召秦州牧谭达为左丞相，征东大将军。宋高祖武皇帝景平元年癸亥，公元423年春季正月己亥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辛丑日，皇帝在南郊祭天。魏国的余力低攻打金庸，癸卯日，河南太守王涓之弃城逃跑，魏主任命于力低为豫州刺史，镇守洛阳。魏主南下巡视元月丙辰日到达邺城。即位日，下诏征召豫章太守蔡括担任吏部尚书。蔡括对傅亮说，选官的事务如果全部交给我，那就不必说了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不能接受任命。傅亮将这话告诉录事尚书徐献之，徐献之说，黄门侍郎、散骑侍郎以下的官职全部交给蔡括，我们不再过问，这些官职以上的自然应该共同商议一同。蔡括说，我不能为涂干木在执委签字，于是不接受任命。干木是徐献之的小名。选官的文书用黄纸，陆尚书与吏部尚书联名签署，所以徐献之这样告诉蔡括。沈约评论说，蔡括坚决辞去全选官职，以志向被驱为耻。难道他不知道选官与陆尚书是本是一体，按理不能偏执一端吗？实在是因君主昏暗，时局艰难，不愿承担选拔人才的责任。他的见识深远啊。庚申日，谭道济的军队驻扎在彭城。魏国的叔孙建进入临淄，所到的城邑都崩溃。竺魁聚集民众守卫东阳城，那些没有入城的人让他们各自占据山险，收割庄稼。魏军到达后没有粮食可获。济南太守袁苗率领部众依附竺魁。刁雍在邺城拜见魏主，魏主说，叔孙建等人进入青州，民众都躲藏起来，攻城未能攻下。他们一向信服你的威信，现在派你去协助他们。于是任命刁雍为青州刺史，拨给刁雍骑兵，让他招募士兵攻取青州。魏军渡过黄河前往青州的共有6万骑兵，刁雍招募士兵得到5000人，安抚市民，他们都运送租粮供应军队。柔然侵犯魏国边境。二月戊辰日，魏国修筑长城，从赤城向西到5原，绵延2000多里，设置戍卒以防备柔然。丁丑日，太皇太后萧氏去世，河西王蒙逊和吐谷浑王阿柴都派使者入朝进贡。庚辰日，下诏任命蒙逊为都督梁、秦、河、沙四州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、凉州牧、河西王。任命阿柴为都塞表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沙州刺史、交河公。三月壬子日，将孝义皇后安葬在兴宁陵。魏国的西京、公孙表等人共同攻打虎牢，魏主从邺城派兵援助他们。毛德祖在城内挖掘地道深入7丈，分为6条通道，通到魏军包围圈之外，招募敢死之士400人，派参军范道基等人率领从地道中出去，从后面袭击魏军。魏军惊慌，被斩首数百级，焚烧了他们的攻城器械后返回。魏兵虽然退散，但随即又集合起来，攻城更加猛烈。西京从虎牢率领步骑兵3000人到许昌攻打颍川太守李元德等人，魏国任命颍川人耕龙为颍川太守，驻守许昌。毛德祖出兵与公孙表大战，从早晨到傍晚，杀死魏兵数百人。恰逢西京从许昌返回，合兵攻击毛德祖，大破毛德祖军，士兵战死1000多人，毛德祖再次还城自守。魏主又派10000多人从白沙渡过黄河，驻扎在濮阳南边。朝廷商议认为，项城距离魏国不远，不是兵力薄弱的军队所能抵抗的，让刘粹、赵高、道景回寿阳。如果沈叔黎已经进军，也应该暂且撤回。刘粹上奏，狄鲁攻打虎牢，尚未向南进犯，如果匆忙撤军放弃项城， 那么淮西各郡就没有依靠了。沈叔离已经驻扎在肥口，也不应该仓促撤退。当时李元德率领散兵200人到达项城，刘粹让他协助高道景戍守，请求宽恕他兵败逃跑的罪过，朝廷商议都同意了。乙巳日，魏主在寒林山打猎，于是前往吉郡，到达方头。当初毛德祖在北方时与公孙表有交情，公孙表有权谋，毛德祖对他很忧虑，于是与他互通音信，秘密派人游说西京，说公孙表与他合谋。每次回复公孙表的信，毛德祖都修改很多地方。公孙表将信给西京看，西京怀疑他，将此事报告魏主。在此之前，公孙表与太史令王亮年轻时在同一官署任职，公孙表喜欢轻慢侮辱王亮。王亮上奏说，公孙表把军队布置在虎牢东边，没有占据有利地势，所以让敌人不能及时消灭。魏主一向喜好术数，认为王亮说的对，加上以往的仇怨，派人夜里到营帐中勒死了公孙表。乙卯日，魏主从临昌京渡河，于是前往东郡陈留。叔孙建率领30000骑兵逼近东阳城，城中文武官员只有1500人，竺葵、袁苗全力坚守，时常派出骑兵袭击魏军，打败他们。魏军步骑兵环绕城池布阵10多里，大举制造攻城器械。竺葵挖了4重壕沟，魏人填平了3重，用撞车攻城。竺葵派人从地道中出去，用大麻绳拉住撞车，将其拉断。魏人又制造长围，长时间攻打更加猛烈。时间久了，城墙逐渐毁坏，战士死伤很多，剩下的困乏不堪，早晚就要陷落。谭道济到达彭城，因为司州、青州都危急，而他率领的兵力少，不足以分兵复原。青州道路较近，竺葵兵力薄弱，于是与王仲德兼程先行救援。甲子日，刘粹派李元德袭击许昌，斩杀宇龙。李元德于是留下安抚，并上缴租粮。魏主到达蒙津，余力低在野板津建造浮桥。乙丑日，魏主率领军队北渡，向西前往河内。俄清、周几、驴大肥攻占地盘到葫芦、高平，民众聚集起来用箭射他们。俄清等人攻破了高平各县，消灭了数千家，掳掠10000多人。兖州刺史郑顺之驻守葫芦，因兵力少不敢出战。魏主又派滨州刺史一楼拔协助西京攻打虎牢，毛德祖随即抵抗，杀伤不少魏兵，但将士逐渐零落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魏主到达城高，切断了虎牢取水黄河的道路，停留3天，亲自督众攻城，最终未能攻克，于是前往洛阳观看石经，派使者祭祀嵩山。叔孙建攻打东阳，摧毁了北城约30步。刁雍请求迅速进入，叔孙建不同意，于是未能攻克。等到听说谭道济等人即将到达，刁雍又对叔孙建说，敌人畏惧官军的骑兵，用锁链连接战车组成方阵，大县以南处处狭窄，战车不能并行，我请求率领所招募的5000士兵占据险要拦截他们，必定能击败他们。当时天气炎热，魏军很多人染上瘟疫。叔孙建说，士兵染病过半，如果相持不停，士兵自己就会死光，何必再战，现在全军返回是上策。几次日，谭道济的军队驻扎在灵渠。壬申日，叔孙建等人烧毁营寨和器械逃跑。谭道济到达东阳，粮食耗尽，不能追击。竺葵因为东阳城损坏，无法防守，宜军镇守不齐城。叔孙建从东阳赶往华台，谭道济分派王仲德前往寅卯。谭道济停住在葫芦，王仲德尚未到达寅卯，听说魏军已经远去，返回与谭道济会合。刁雍于是留下镇守寅卯，召集乔、梁、彭、沛的民众5000多家，设置27个营来统领他们。蛮王梅安率领部帅数十人向魏国进贡。当初各蛮族本来居住在长江、淮河之间，后来部落繁衍，遍布数州，东连寿春，西通巴蜀，北接汝颍，到处都有。在魏国时期，蛮族祸害不大，到晋朝时逐渐繁盛，开始围寇作乱。到刘渊、石勒扰乱中原时， 各蛮族无所忌惮，逐渐向北迁徙，伊阙以南满布山谷。河西王的世子正德攻打晋昌，攻克了。唐契和弟弟唐和、外甥李宝一起逃奔伊吴，召集移民，归附的有2000多家，臣服于柔然。柔然任命唐契为伊吴王。秦王赤盘对他的群臣说，现在宋国虽然拥有江南，下人雄踞关中，都不值得结交。只有魏主世代英武，贤能之士为他所用。而且趁语说横带以北应当有真人，我将举国侍奉他。于是派尚书郎墨者阿胡等人到魏国觐见，进贡黄金200斤，并陈述攻打夏国的方略。闰月丁未日，魏主到达河内，登上太行山，到达高都。叔孙建从华台向西与西京会合，一同进入虎牢。虎牢被围困200天，没有一天不作战，精兵战死殆尽，而魏军增兵越来越多。魏人摧毁了外城，毛德祖在里面又筑了3重城墙抵御，魏人又摧毁了2重。毛德祖只守着一座城，昼夜抵抗，将士眼睛都长疮。毛德祖用恩义安抚他们，始终没有离心。当时谭道济驻军葫芦，刘翠驻军项城，沈叔离驻军高桥，都畏惧魏军强大，不敢前进。丁四日，魏人挖地道来泄放虎牢城中的井水，井深40丈，山势陡峭，无法防备。城中人马饥渴困乏，受伤的人不再流血，加上饥饿和瘟疫，魏军仍急攻，几未日城陷。将士想扶毛德祖逃走，毛德祖说，我发誓与这座城共存亡，绝不能让城亡而我活着。魏主命令将士，捉到毛德祖的一定要活捉送来。将军带人窦代田捉住毛德祖献上。城中的将佐都被魏国俘虏，只有参军范道基率领200人突围南归。魏军士兵因瘟疫死亡的也有2/3。西京等人全部平定了司州、兖州、豫州各郡县，设置郡守县令来安抚。魏主命令周己镇守河南，河南百姓安定。徐献之、傅亮、谢惠因丧失国土，上表弹劾自己，下诏不予追究。徐献之的侄子吴郡太守徐佩之颇参与政事，与侍中王韶之、程道会、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结为党友。当时谢惠长期生病，不能接待宾客，徐佩之等人怀疑他装病有意图，于是声称徐献之的意思告诉傅亮，想让傅亮起草诏书诛杀谢惠。傅亮说，我们三人共同受一诏辅政，岂能自相残杀？你们如果真要这样做，我当带上脚筋步行走出宫门。徐佩之等人才作罢。五月，魏主回到平城。六月己亥日，魏国宜都文成王穆观去世。丙辰日，魏主北巡，到达参河碑。秋季七月癸酉日，尊奉皇帝的母亲张夫人为皇太后。魏主到达三会乌侯泉。八月辛丑日，到达马邑，视察雷水源头。柔然侵犯河西，河西王蒙逊命令世子正德攻击，正德率轻骑作战，被柔然杀死。蒙逊立次子兴为世子。九月乙亥日，魏主回宫，召西京回平城，留兵守卫虎牢，派俄卿、周己镇守方头，将司马楚之所率领的户口安置在汝南、南阳、南顿、新蔡4郡，以扩充豫州。冬季十月癸卯日，魏人扩建西宫的外墙，周长20里。突发怒弹死时，河西王蒙逊派人引诱他的前太子虎台，许诺将番河、西安2郡给他居住，并借给他军队，让他攻打秦国的仇敌，报复仇，收复故地。虎台暗中答应，事情泄露而作罢。秦王赤盘的王后是虎台的妹妹，赤盘待她如初。王后秘密与虎台谋划说，秦国本来是我们的仇敌，虽然用婚姻对待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先王之死也并非天命，遗言不治丧是为了保全子孙的缘故。作为儿子，怎么可以仇敌为臣妾而不思报仇呢？于是与五位将军越至洛城，谋划刺杀赤盘。王后的妹妹是赤盘的左夫人，得宠，知道这个计划后告发了赤盘，杀了王后和虎台等10多人。十一月，魏国的周己侵犯许昌，许昌溃败，颍川太守李元德逃奔项城。 戊辰日，魏人围攻汝阳，汝阳太守王公度也逃奔项城。刘粹派他的部将姚耸夫等人领兵协助守卫项城。魏人平回许昌城，毁坏中城，建立边界后返回。己巳日，魏太宗去世。壬申日，世祖即位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庚子日，魏国将明元帝安葬在金陵，庙号太宗。魏主追尊他的母亲杜贵嫔为密皇后，自司徒长孙嵩以下普遍增加爵位，任命襄城公卢鲁元为中书监，会稽公刘为尚书令，司卫监卫卷、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别主管四部。御卷是御古真的弟弟的儿子。任命河内镇江代人罗杰为侍中、外都大官，总管36曹事务。罗杰当时107岁，精神旺盛不衰，魏主因为他忠诚朴实，亲近信任他，让他兼任长秋卿，监察管理后宫出入卧室。到110岁时才允许他退休回家，朝廷没有大事，派人骑马去咨询他。又过了十年才去世。左光禄大夫崔浩精心研究经术，熟悉典章制度，凡朝廷礼仪、军国文书诏令无不掌管。崔浩不喜欢老子、庄子的书，说这些都是矫揉造作、虚妄不实的学说，不近人情。老聃学习礼仪，是孔子的老师，怎么会写出败坏法度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治理呢？尤其不相信佛法，说为什么要侍奉这个胡人的神？等到世祖即位，身边很多人诋毁崔浩，皇帝不得已让崔浩以公爵身份回家，但平素知道他的贤能，没有疑难问题，就召见他询问。崔浩皮肤白嫩，像美丽的妇人，常自认为才能比得上张良，而在考察古代方面超过张良。回家后就从事服食丹药、修养性情的方法。起初嵩山道士寇谦之是寇赞的弟弟，修炼张道陵的法术，自称曾经遇到老子降临，命令谦之继承张道陵为天师，传授给他辟谷清身的方法和科戒20卷，让他清理整顿道教。又遇到神人李普文，说是老子的玄孙，传授给他屠戮真经60多卷，让他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，还出示了天宫静轮的方法，其中几篇是李军的手笔。谦之捧着这些书献给魏主，朝廷和民间大多不相信，只有崔浩以失礼侍奉他，跟他学习法术，并且上书赞颂显扬这件事，说我听说圣王承受天命，必然有上天应验。河图、洛书都是寄托在重寿的文字上，不如现在人神交接亲手书写，文辞意旨深奥精妙，自古以来没有能比的，怎么能用世俗的常理来忽视上灵的使命？我私下很担心。皇帝很高兴，派业者捧着玉帛牺牲祭祀嵩山，迎接在山中的寇谦之的弟子，以尊奉天师，显扬心法，向天下宣布在平城东南建造天师道场，筑起五层高坛，供给120名道士衣食，每月设斋会数千人。陈司马光说，老子、庄子的书主旨是要等同生死，看清去留，而做神仙的人服食丹药修炼以求飞升，冶炼草木石头成为金银，他们的法术正好相反。所以刘歆的七略把道家列为诸子，神仙列为方剂，后来又有浮水、晋州的法术，到寇谦之就把他们合而为一，至今沿袭，这种错误太严重了。崔浩不喜欢佛老的书，却相信寇谦之的话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从前臧文仲祭祀元居，孔子认为他不明智，像寇谦之这样的人，他当作元居也太大了。诗经300篇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思想纯正。君子对于选择学术能不慎重吗？